投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3年8月3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Investment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0803B。 让我们保持站立一会儿，那在低头的时候跟主说说话。我们的天父，我们真心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再次有时间站在这里，对芝加哥这座城市来传讲福音，因为这是这些基督徒们的心愿，希望看到他们的同胞得救。父啊，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先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这里来。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今天躺在这座城里的每颗预定的种子领受福音的光。主啊，你必应允这事，你必看顾，确保这光会去到那里。你给出了这信息，我相信你能，也必会把你预定了要看见这光的人带进福音的光中。父啊，当我们让自己的光照耀，并尽自己的努力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方式传讲这晚上十分的伟大福音时，罪的浪潮正在涌来，不信的势力无处不在。哦，那么多可怕的东西摆在我们的信心面前，但是我们有着确据，当仇敌好像洪水冲来，耶和华的灵必竖起面旗帜抵挡他。父啊，你应允了这点，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当我们平静下来时，请你帮助我们。我为今早的庆祝活动感谢你，一些美妙的歌曲和见证，以及所成就的一切。主啊，现在愿我们仰望你的道，从道中汲取今日所需要的力量。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衷心感谢你们的友好邀请，那让我来这里能跟你们一起。我想感谢这位可爱的女士所唱的歌，那真的太好了，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她唱歌。那当然我们的迈尔·约翰逊弟兄，那我请过他来唱那首歌纪念我，我们已经录下来放在了家里，我想重新录一次。那比利·保罗，我认为他是靠那些歌活着的。那他们把那些歌放在那次办公室时，他们一直给从世界各地来来往往的人播放那些歌。那你若来办公室，你会常常听到迈尔·约翰逊弟兄在那里唱歌的，那当然是在磁带上。那当我觉得有点疲惫不堪的时候，那就下去坐在房间的某处，把其中的一个喇叭调大，那再听一遍。那所以我们非常感激这些优秀的歌手。那想着当我们越过约旦河的时候，我想听见迈尔·约翰逊弟兄金子般的嗓音与艾纳尔·艾克伯格以及许多越过了河的伟大歌手调和在一起。我们在盼望着那个时刻。那我要感谢我这里的好朋友李威尔博士，一位前浸信会的传道人，是个优秀的学者，非常杰出的人。这个星期的站在我前面，以他侍奉的方式带来了这个事工，那在这些聚会中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那当我们举行聚会为病人祷告时，许多时候我们在众人面前称之为医治聚会，但是我们当然明白我们并不能医治人，只是为病人祷告。那不久前有人说，伯南弟兄，是你医治了某某某吗？我说我一生从未医治过任何人，但我直接收到了一些祷告的回应，因为耶稣应许了，那而我也相信了。那我记得在这位伟大的存在那圣灵被拍下来的晚上，在出埃及记的13章22节，我相信是对的，或者是21节，那里说火柱要行在你前面的路上带领你，那与摩西同在的火柱如何行在他们前面。那后来他彰显在了一个叫做耶稣的人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从神那里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接着他升上去了，之后又回来了，他是何等的伟大。那圣徒保罗在成为圣徒保罗之前，他被击倒了，那作为一名犹太人，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称那个是主的。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看了吗？他明白那是跟随他的同胞或带领过他的同胞的同一个火柱，那就是为什么他称的火柱说，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呢？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耶稣。那在这最后的时辰，看到他又回到我们这里。那天晚上他在德克萨州的休斯顿第一次被正式拍了下来。那一个弟兄，一个信息会传道人正在跟博斯沃斯弟兄辩论，辩论神的医治。或许这里有许多人当时在那里，那人说我是个神医。那贝斯特博士是那么说的，我说如果传讲得救的福音，相信主耶稣医治病人，因为神的道是这么说的，那会使我成为一个神医，那同样也会使一个相信救恩的人成为一个神圣的救主，因为那是同样的道。你明白吗？行，那他既是耶和华以勒，又是耶和华拉法，神所有复合的救赎之名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体现。那在那里这些名字被显明了出来，并彰显了神是什么，神伟大的属性就在那里。甚至在他成为神之前，那神是敬拜的对象，在成为敬拜对象之前，他已经是神了，他是永恒的，这些属性都在他的里面。这些属性会展示了自己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那是救主，是医治者，那些都只是神的属性在展示自己。因此我们很感恩，我们有这份荣幸享受美好的交通，通过神的属性有了得救的确据，他就是救主，那赞美归给他的名。那我要感谢维尔弟兄，他是一个能解释这些事的人。那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任何人都知道。那我没有受过教育，我听说这位从牧笛圣经学院来的小弟兄站起来，那我就想，哦，我的天，真希望我受过这男孩所受过的教育。我相信神赐给了他这个意象，那必会使用他。那当我沿着这条路走着走着，那年纪就渐渐老了，这些年轻人要站出来，一个比现在更大能的方式接过这福音。那随着时代的交替，仇敌会进来，神必继续兴起越来越高的标准，直到最后我们与基督相遇。那不管怎么样，那都是我们盼望见到的。那记住，这周是聚会活动的结束，每个人都受邀请参加，甚至那所有的宗派都可以来。那趁着这机会我可以这么说，那千万不要让这点出现在你的头脑里，认为我在反对那些人，我爱那些人，是宗派的体系破坏了交通。我即将去南非，那自从上次我去了那里之后，就一直受到邀请，因为我们在那里成立了一些全福音商人团契的分会。我并不属于任何的组织，那除了这个全福音商人团契，那然而它并不是一个组织。那当它成为组织时，那么我当然就得离开了。那因为我，那它是个组织，有机的组织是没问题的，但不是一个组织。那所以我们，那非洲的各个群体，那比如在东部是一群说英语的人，那属于五旬节派的神召会。那在西边，那是阿非利卡人，那荷兰裔的布尔人，那他们有所谓的 AF of Man， 那非洲使徒宣教会，那其中有两部分，那两个分支，那他们通过三位一体的洗礼来施洗。那我想其中一个是三次面向前方，那一次为父，一次为子，一次为圣灵，那就是神成了三位而不是一位。另一个是三次向后，一次奉父的名，一次奉子的名，一次奉圣灵的名，三次不同的施洗，一次为父，一次为子，一次为圣灵。那其中一个说，瞧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死，他死的时候是向前倾倒的。另一个说，谁埋葬人是脸朝下趴着的，也是背朝下埋葬他的，这类的事情。那他们都给我写信，声明说，巴兰弟兄，非洲在呼唤你，请立刻来。那但你可否教导这个教义？我不可能因像那样的事过去。行，那我从来没有，我曾被案例为宣教浸信会的传道人。那我非常尊敬我的浸信会的弟兄们，我爱他们。但是这个恩赐不是拆给浸信会的，不是拆给长老会的，而是拆给教会的。我必须站在他们的中间，保持独立，不是要跟他们无关，而是做他们的弟兄。我相信这就像雅各所挖的第三口井，那总有足够的空间给每个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资格来到全园这里，因为他是给凡愿意的。那当然有些人不接受我的信息，那我不想称之为反对者，那瞧我不能对他们有不好的想法。耶稣在他的时代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那其他人都经历过， 每次神的信息来了，那世界从来没有接受过，但这并不会让我对那个人啊，那些人或那个组织产生一点的怨恨，我对他们依然是一样的。我为此非常感谢神，我知道那就是我出死入生的证据之一。无论这些弟兄们做什么，我仍然爱他们，想那在我心里我爱他们，那因为对我的弟兄们的爱是神放在我心里的。那愿主祝福你们。那在我们就近之道之前，我想请一个亲爱的朋友坐在这里的年轻的传道人，那他曾有个困惑，那他和他的妻子以前常来我家，那他只是坐在旁边，那不愿说话，那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布兰弟兄，那你怎么看的？主是呼召了我去施工厂吗？我看到了这名来自优秀圣经学院的年轻人的潜力，那只是他还缺乏，那就如同摩西一样，曾接受过一切的训练，但缺少的是燃烧的荆棘。那这也正是鲁德尔弟兄所缺少的，却正是燃烧的荆棘所拥有的。那有一天这火烧起来了，那我相信这位弟兄在杰逊维尔市区外围，我相信的那拥有一间教会，那是真正为主展开的事工，我们的教会的姐妹教会之一。那我想请唐鲁德尔弟兄，我看他坐在后面，那请他起来献上祷告，祈求圣灵今早来使用这道，那照着神看为好的方式。那唐弟兄，那当我们低头时，你是否可以？是的，主啊，阿们。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那今早我听过了商人之声后，就改变了我本来想讲的，心里想说的。那你知道我自己对此有个小小的看法。那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章，从十七节开始。我相信我是这么把它记下来的。那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师父，我能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人，当尊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忧愁伤心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愿主加添祝福在所读的道上。那对于全福音商人团契，那我有几句话想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我们传道人知道的，有人对我说，嘿，你是个传道人，那干嘛跟那些商人混在一起呢？我说我是个生意人。 那他们说，那你从事的是什么样的生意？我说，永生的保障。那只要不是保险，是保障。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今得先尝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我想，那既然这里都是商人，那商人喜欢谈论商人的话题，那我想对商人们，那以及坐在这里的女商人们说，我想先选择这么个题目，称之为投资。那几乎所有的商人都会对那些良好稳定的投资感兴趣，那只要你是商人，你就会对此有兴趣。那商人总在寻找某个良好稳定的投资。那你知道，那我们对此感兴趣是好的。那今早我想对你们讲讲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投资。那我希望你们能仔细听。投资，那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冒险那不是好的策略。那毕竟冒险就是赌博，赌博是错的。那我们不想在任何事上赌一把，因为那是不对的。那有些所谓的一夜暴富的机构或经纪人，那可能并没有建立起很好的信誉。那但是那他们可以向你推销一些听起来非常好的东西，你会说哦天哪，那然后你就投进去了。那当你这么做时，首先你知道你发现自己破产了。但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明智的商人，他必须先努力去寻找一个那被证实了的生意，来一间可信赖的老公司。那商人把钱放在口袋里，那也不是件好事。那如果你把钱放在口袋里，他就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收益。你必须让钱在某处运作起来，那把它投出去，那然后留意你是怎么打理它的。那我认为我们要讲的有点像是商业术语，我认为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是件合乎逻辑的事情。那我们发现，如果你那今天世上有太多的捷径和一夜暴富的东西了，那到处都是。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把毕生的积蓄都投在了那样的东西上。那有人对他说，你把钱投资在这里，这就是了，这就对了。那这人看着面前描绘的画面，结果把毕生的积蓄都投了进去，那一夜之间他就失去了一切。那几天的功夫，那公司就关门完了。那一个人玩那样的把戏，那是最愚蠢的。那一个好的明智的思想者是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做生意的。首先你应当调查那你要打交道的公司，那如果那公司不好，无论他们给你提供多好的方案，那你都不要去做。那如果你是个好商人，你就不会冒那样的险，把毕生的收入投资在那种的东西上。那无独有偶，那许多信仰也在末日出现了一夜暴富的现象。那今晚你还是酒吧的歌手，明天你就在传福音了。我不支持那样的东西。不，我认为一个人必须先经过验证。那我认为那就是许多五旬节派降低了一些标准的地方。那让我们以一个女人为例，那今晚她在某处是一名台上的脱衣舞女，那第二天晚上她就在某处唱歌，那走到外面胳膊下夹着本圣经，那主就呼召她去讲道了。我不愿意怀疑那点，那的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我认为那个妇人应当先经过验证。没错，那让她证明出来，让种子生长一段时间，看看种子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生命。那因为若是甚至连跟他交往的人都不能相信他的见证，也不信他的见证，那无论是谁，那如果人们在某个晚上看见他，那或者看见那个男的那在酒吧里，那第二天晚上那这人就讲着福音，那他们会说这究竟是个什么骗局。但如果让那女人在曾经的人们周围活出如此的生命，那过一段时间那么看出这女人里面有个改变，那么她的见证就会显明出来了。那在那之前，他最好还是活出生命。 那渠道被证实了。那我们不想要这样的一夜暴富，那但是我们也不想把钱留着，因为如果把钱留着，那我恐怕那贼会闯进来把它偷走。那如果你心里有某样属神的东西，却又不愿把它表达出来，那只是不停的拖延，哦，以后吧，以后吧。你曾经拥有过的侍奉神的小愿望，那就会从你这里被拿走，那魔鬼会进来把它偷走，那之后你就没有任何的侍奉神的愿望。那所以即使你有最小的渴望，那甚至可能是让你参加今天的早餐会的某种的渴望，那有某样的东西，那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必定有某种的愿望，那否则你根本不会来这儿。那不要让你渴望陷入到某个加入或握手或甜水里之类的东西里，那让我们找到真正的公司，那一些真正可靠的好公司，那他们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的，那就是你要做投资的方式，那投入到某个有价值的东西里边。那我在想，今天早上我为这个团体想到这个题目的原因，那是这位那富有的少年官长。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年轻人被称为富有的官，那他是个年轻人，那毫无疑问有着良好的品性，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边长大，或许是非常虔诚的家庭，从他就近主耶稣的方式就可以知道。那你知道耶稣对他说要遵守诫命，那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我已经遵守了这些。那你瞧他有良好的背景，那意味着很多，那因为通常情况下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去接近耶稣的，但耶稣身上必定有一些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不同于他在会堂里所习惯的东西。因为你瞧耶稣是与众不同的，那正如这位来自穆迪神学院的年轻人刚才所见证的，那毫无疑问那是个很大的地方，那但你瞧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样东西，那似乎是不一样的，那他被赐予了这个机会，那这个年轻人被赐予了一个机会来做一项的投资，作为一个商人，那当然他也是个官长，他的产业很多，那耶稣知道这个年轻人有很多潜力，因为圣经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他必定是这样的一种人，那有很好的品性，那他的就近方式是很庄重的，他并不像今天的那某个小里基跑过来说嘿你过来这儿讲道的，那不是他就近的方式，他走上来说良善的师父，那师父那或者说教师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那你瞧他在耶稣身上发现了，那虽然他遵守了诫命，忠于他的会堂，那还有其事业，但他依然在耶稣身上发现了能产生出生命的东西。那律法里面毫无生命，那这生命，那这律法，对不起，这律法只是一个警察，将你指向你的罪，那但他没有恩典能赦免你的罪，他只是指着你告诉你你是个罪人。那这一点被如此的扭曲了，以至于他成了个形式，那被带入到基督的信仰中，只是说我们应该宣布信条或律法，那以及基督教的条例，我们靠着知识那很能够把这点介绍给世人，但是你瞧我们发现人们没有像应该的那样来接受它，因为那里没有生命，我们必须找到一样东西，每个人都在透过帷幕观看他所来自的彼岸的某处，那直到有一天他必回到那里，那每个人都想明白那一点，都想知道帷幕那边是什么。那一个非常完美的画面，那耶稣说污鬼离了人身，那你注意到了吗？他并没有说污鬼从人身上被赶了出去，他是自愿出去的，污鬼离了人身， 又回到了人那里，发现他所住的屋子已经被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于是他又带了七个鬼，邪灵污鬼进入了这个人里面。那这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糟七倍。那你注意到魔鬼是自愿出去的，那他又自愿的回来。那如果这屋子已经被人住上了，那么他回来时他就不能进去了。但你瞧，他发现屋子被打扫并装饰好了，那是一个道德主义者的完美的写照。那我们今天愿意认为，那只是因为那这个人他不赌博了，那停止了与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来往，那或在新年的那天戒了酒，翻开了新的页，加入教会，他就要去天堂了。那你看了吗？那他并不能，他其实并没有悔改信主，他只是个道德主义者。那魔鬼让道德主义者走了出来，那成为一个愚蠢的代表。那其实永活基督的真实大能并不在那里面。那瞧他们，那世人想看见基督。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为葡萄树做见证，因为它从葡萄树汲取能量和生命。那第一棵葡萄树，从这棵葡萄树出来的第一根枝子，他们在那根枝子后面写出了一本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了圣灵在第一间教会中行事的方式，那是个五旬节教会。那之后我们相信，那如果这原本的葡萄树长出另一根枝子，他们也必在这之后写出另一本使徒行传，因为它是这棵葡萄树里的同一个生命。那如果第一根枝子接出了一串葡萄，那后来我们发现那出来了一堆的枝子，上面接了西瓜、南瓜或黄瓜，那我们就知道那并不是葡萄树里的生命。因此我认为，即使我们自称是五旬节派，也未能代表基督为我们设立的真正目标，圣灵和圣灵的生命。那明白？那有时候我们代表的是感觉，我们代表的是喜乐，那很好，但是那还有比那更大的，有一个果子伴随着的。饥渴的人在寻找圣灵的果子，那就是耶稣里面的品质。因为耶稣不只是一个普通人，耶稣是神，他绝对是神。他不仅仅是一个先知，尽管他是先知，他是神先知，他是神全部的丰盛所居住的房子，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这里面。神降世成为人，为要受死。作为一个灵的神，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不能死，他是永恒的，他不能死。但神用如此的方式塑造了自己，使他能感觉到疼痛，使他能感觉并且受苦。神作为永恒的灵是无法受苦的，但当他成为人时就可以受苦了，并感觉到疼痛。那还有人所经历的试探，那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以及之后的每个人一样，他必须成为那样，以便应验自己的律法，亲自担当自己的律法。他不可能是第二个位格，不可能是第三个位格，他只能是那一位。看到吗？他必须是那样。那如果今早我在这群会众中拥有权柄，与主拥有世上的权柄一样的话，那我可以说，那只要任何人看着这根柱子，他就必须得死。那这个年轻女天主教徒那看着这根柱子，那么我可以说，那毕竟他在这群会众中只是个新来的，那让他去受死吧。那可是我依然会为这位女士感到惋惜，那么我就会说，那让这个男的带他去死吧。不行，那也是不对的。那我会说，那我儿子彼得保罗在这里，我要彼得保罗带他去死，那仍然是不公平的。因为苦难落在了别人身上， 那是我可以安全的脱身。那唯一能够公平，像神那样公平的方式，那就是由我来代替他，我必须来代替他。因此神必须彰显在肉身中以便受死，这是他能受死的唯一的方式。那借着这个神带来了救赎。那这个年轻人在耶稣里看见了比诫命更多的东西。那我意识到了这点。那先生们，那或许我们没有能够进入我们正竭力代表的信心当中，那我们是自己正在竭力讲论之事的拙劣的代表，我自己也是。那我的头低着，心也浮浮，神为今日的教会赐给我的这信息，我是他的拙劣的代表。那虽然我竭尽全力要做正确的事，但是我的生命，那为我的起起伏伏，那我没有要求你们看我是什么，那我是什么样子，要看我所说的，我所谈论的，就是主耶稣，救恩在他的里面。那这名年轻人他看到了这点，明白肯定有神在这人里面，那他能看透人的心，明白问题是什么，那能把他告诉人们，能在人死后那叫死人复活。那这年轻人知道律法无法做到那样的事，他知道他自己的教会没有行过那样的神迹。那尽管他明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的，那神不能死，但他看见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这个叫耶稣的人里面，他的心就饥渴了。那他知道这个，那尽管他是一名教会成员，一个优秀的教会成员，或许的父亲是其中一名了不起的理事，那或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执行官的或董事会里的人。那这男孩是照着律法被养大的，他存敬畏的心遵守的律法，那也尊重律法，然而在内心里的渴望找到更多的东西。我相信那这也在今早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的心里要找到真实的东西。那记住，你不可能回来再试一次，你必须现在就得到。树往哪边倾斜就往哪边倒，那没有经文支持有来世的悔改，那现在就是你的机会。那无论今天如何流行说某个地方有个炼狱，那其实并没有那样的东西，圣经里没有写这样的东西，那得写在那马卡比书或别的什么书上，但是并没有被加在圣经上。那你看只有那一本书上提到了炼狱，然而在圣经的书卷里并没有一处提到过。那总之耶稣提到了那同一个年轻人，那当他死的时候，那耶稣说人死之后有深渊限定，没有人能越过去，也永远不会有。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那么发现在这件事当中，那对此的饥渴，那是要成为一个伙伴，或者说不是伙伴，而是那存于基督里的生命的泉源。这年轻人那想要有份于他，那有份于基督所赐予的东西，那就是新的出生。那瞧，那正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有机会领受新生，使我们成为神的一部分，成为神的儿女。那你明白吗？那注意，那就像罪，教会早就忘了自己的位置。那宗派的教会，那瞎子领瞎子，那就因瞎眼的离开了这泉源。那你瞧，如果我的钢笔里有一滴黑墨水，而我有满满的一杯漂白水，那或者女人们所用的满满的一盆的漂白水放在这里，那以前的那种漂白水，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如果衬衫弄上了什么东西，妈妈就会拿些煤油或者是松节油和其他的什么东西放下去，那试图把那污渍的颜色去掉，但它只能把它散开，让污迹不能聚在一点上。那现在他们制造了一种叫做漂白水的东西，那漂白水立刻就把那污迹除掉了。那瞧，那是神的律，在一只羊羔的血的遮盖下，那他并不能够除掉罪，只能把污迹散开。那当然犯罪时他就越过了大鸿沟，他犯罪就是自己跟神隔绝了，是自己没有了回去的路。 但神本着温柔的怜悯为他接受了一个替代物，这个替代物持续了几千年，但他并不能够除掉罪，只能够遮盖罪。那但是当那不是制造出来的，那不是通过性欲，而是神以他创造的大能在童女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这就不但遮盖了罪，而且还除掉了罪。那他把罪带到如此之远，甚至他再也不在神的思想里了。他并不是搭一座桥跨过鸿沟，而是把鸿沟给挪开了。那你滴一滴墨水到漂白水的瓶子里，那或无论滴什么进去，那你永远也找不到那种颜色了。颜色是从哪儿来的？那我们知道在制造颜色时，那我不知道，我不是化学家，那我只是这么说。那如果这里做一个化学家，你可能会认为我精神有问题，那或者即使我使用这些术语，那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只想让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那比方说吧，颜色，那我们说那起初颜色出现，那它是某种的酸，那么酸是从哪来的？那么追溯它，那就说它是某种的酸跟另一种的酸合成，那形成了一个颜色。那只有一个原色，那就是白色，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其他的颜色都是从白色扭曲出来的，那只有白色才是唯一真正的颜色。那我们发现这种的化学，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可以说的是啊，现在的涉及到了原子，那比方说原子 B1 乘以原子 B3 再乘以4，那就成了黑色。如果乘原子 B8， 那就会出来粉红色。那分子乘分子，那乘以某某，就出现了黑色。那就表明这背后有一个智慧，那使得变成了黑色。那么如果你带着它越过那点，越过之后，那只要它是被造物，就必须是从造物的主那里来的，那不可能有被造物却没有造物主。那当这点明确的时候，我们发现任何的颜色都是一种扭曲，那任何不纯净的与神儿子无关的东西都是一种扭曲。那罪是什么？是义被扭曲了。什么是淫乱？是神命定要在地上生养众多的行为被扭曲了。那什么是谎言？那就是真理被歪曲了。那所以你明白吗？现在的所有东西都是歪曲了的。那原色是白色，我们必须使它回归白色，尽管它是黑色的，那它是在某处被歪曲了。但当它被滴进这个里时，那些墨水被滴进了漂白水里，那就把它一路送回去了，回到了白色，就像这漂白水一样，你再也找不到它了，它永远结束了。那你们所有的感觉，那就像我们五旬节派信徒那喜欢跳跃叫喊的，我也喜欢，那我相信的并没有问题。那么喜欢说方言，我相信的是神的恩赐，魔鬼的模仿你在那方面所产生的任何的东西。但注意，那这表明某样东西出错了，基督的生命没有照应该的那样通过教会流动起来，那没有照着应当的样子流过这个身体。那这名心腹，我们发现他在某处堵塞了。那注意，那当你的罪承认了，你的罪就掉进了神儿子血的漂白水中，他就把罪除去了，以至于被放在了神忘记的海洋里，再也不能在神的面前被纪念了。那么他就使人成了什么呢？成了一个神的儿子。神永远记不起你是罪人了，你是儿子，是女儿了，罪完全不再被纪念了。神把罪放进了遗忘的海洋，就是漂白水里了。这遗忘的海洋就是基督为你流出的血。因此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神和你成了父亲与儿子，不是借着你做了任何的事，乃是借着他的恩典，你们成了神的儿女，有份于神的祝福、能力和生命。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哦，巴不得教会能，那巴不得我们能表现出这一点。那难怪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语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瞧我所做的事。那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就是认罪的和信的人， 也要做，因为神在这个信徒里就像他在基督里一样。那不像他在基督里一样有全部的丰盛，但他在你里边就像过去在耶稣里一样，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儿子。哦，这名年轻人在他的教会生活中本该看明白这是在主耶稣里的模样的东西，那他被显明了这个的问题，那要来到耶稣那里，尽管这点违背了他的教会，但他有这个胆量，他身上有样的东西想要搞明白，一种饥渴，因此他就来见主耶稣了。那我认为这名年轻人当时被赐予了机会来做这项投资，但他对这投资不感兴趣。那如果他可以继续和朋友们在一起，并继续活在他正在做的事情中，那继续与之有联系，那他觉得这事可以的，但他不愿意降服，那就是今天我们发现最大问题的地方。教会了解圣经，那这个年轻人所来自的机构，那还有坐在这里的这名浸信会的弟兄，那他们知道这道，那他们是这道的学生。然而那如果他们说那我们相信的，我们接受，那这就像一瓶药，一种治疗，瞧，不是在道德上做治疗，而是在产生出基督的生命。那如果你接受了福音，你就成了福音的一部分。如果你成了他的一部分，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在五旬节所做的，你的生命就成了另一本活的使徒行传。那不可能不这样。那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人们愿意去学习，去神学院和学校学他的道理，但他们自己却不想要，还以为自己得到了。瞧，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但他们的行为比一切的言语都说得更大声。你的生命证明了是怎么样的。那这人对这样的投资不感兴趣，那尽管这项伟大的投资不是那种一夜暴富的东西，那耶稣没有要求他立刻跳进去。那当时耶稣已经完全被证实了是神的儿子，一个人怎么能走到停放死人的坟墓那里说，拉撒路出来，那难道不是神吗？那天晚上还得有10000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淹死了和他的门徒们，一个人怎么能够站在船上，把脚踏在船的卷帆索上，抬头说住了吧，静了吧，而风和浪就听从了他？一个人如何能够看透人心，说你做了某某事某某事，那必须是神。这完全被印证了。这个人并没有被要求投资在某样东西上，那就是像某种什么神秘的想法或某种的迷信，那这项投资已经完全被证实的是值得投资的。那他可能说，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但你瞧，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师父，他知道里面有某样的东西，然而他依然不准备吃这药，就因为耶稣要求他做一件事。那正是今天在人们中间造成了拦阻的东西。那他们相信有神，那有良好智力的人没有不知道有神的，因为他说认不出神，圣经明明的说他是神经不正常，那是个愚顽人。瞧，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如果他相信有神，然而他却不愿意照耶稣要求这年轻商人投资的方式，那把自己分别出来的话，那他在耶稣身上看见了一些的东西，那是别人从来没有的。他看见耶稣拥有的东西是那些祭司所没有的，他看见了一些的东西那些拉比教师没有一个拥有他，但他在耶稣身上认了出来，认的那是出于神的。但他心想，巴不得我能够进来，那又不用做这一切的事呢，我要去搞清楚。那他发现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进去，那正是今天世人必须学习的地方，基督就是那条道路。不是以前教会一个机构一个宗派，我们可能好的不能再好了，在这方面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但你必须意识到那是基督，是新的出生。你们各位城里的商人们，你们坐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谴责你们的教会，那我们很感激有你们在这里，但我今早想卖给你们一个保障， 我并不想把它卖给你们，我是这公司的一个代表。我想告诉你们，那这个保单是免费的。行，今天他在地上已经被很好的证实了，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借着同样的事，同样的神迹，同样的福音，同样的神的道，他像当时一样被完全证实了。那今早你们是为了某个原因在这里的，行，为什么你们究竟是为什么来这儿的？那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了你们，我并不是要离开你的教会，你要去你的教会，并做个比你离开时更好的人。你要成为一盏放在山顶上的灯，那一根点亮了的不被框子罩住的蜡烛，那你就必有永生。那我们发现，那得把人们放在了他们今天所处的位置上。那圣经在这里说，那我有一些要引用的经文记在这里。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里边说，那老底亚教会是最后的教会时代。那我们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末世，那这是最后的教会时代。那把这个教会时代跟那个年轻富足的官长比较一下，那比较一下他们。耶稣岂不是说老底亚教会是富足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吗？那不正是今天教会的情形吗？然而基督通过三个教会时代启示了自己，那借着路德、卫斯理，借着五旬节时代，那在他的道中展示了自己的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恩赐的恢复。那现在他以个人的身份来到他们中间，那想要那今早你们这些年轻富足的官长，芝加哥的商人们，瞧老底家。那么发现在其他所有的教会时代，耶稣仍在教会里，但在老底家时代他在外面叩门想要进去。这是一个完全彰显了基督形象的时代，他显明在他的教会中，那直到各个教会都关上了门。那正如这位弟兄刚才所说的，他依然带着爱站在那里叩门，只要有人饥渴。你明白了吗？那你预料到会关门的，那这就是老底家时代，圣经说的会是这样的。那如果你的宗派像这样的信息、这样的使者关上了门，那不是我是你们的弟兄，是跟你们一同做仆人的，但这位使者是圣灵，在通过一个人、一间教会来表达着自己。那基督为这个目的使之分别为圣，现在那里被赐予了机会在永生上做投资。你的生意可能又大又合法，但没有一个生意能比救自己的生命更伟大的。行，你有这个机会。那你的教会也许作为一个整体把耶稣赶出去了，但耶稣从来都不是只为一个教会、一个群体而来的，他是为个人而来的。你必领受圣灵，指的是个人，那是他来的目的。那我们发现老底家教会时代被赐予了同样的投资的机会，投资在这位年轻富足的官长断然拒绝了的同一个人的身上。老底家教会时代也同样断然拒绝了他，把耶稣赶了出去。他妈，那这个年轻的官长他是怎么说的？他忧忧愁愁的走开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是个很大的机会，然而他太富足了，觉得那会损害他的财富。我想知道一个人在基瓦尼俱乐部会见会所里的声望，或者他在教会里的声望，那甚至作为一名牧师是否在那个宗派中太了不起了，以至于他就从同样的机会面前走开，冷漠地拒绝了他，因为那会损害你在教会里的产业。 我想知道今早你在你的教会你的组织中的管家之分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大了，以至于你会在他面前转身离开呢？今早你们一些属于教会的人正作为商人坐在这里，想一想这么年轻富足的官长被赐予了那个机会却拒绝了他。基督转过身来说，这个时代的教会在末日要做同样的事。那在芝加哥你面临着做出决定的时刻，时间正在流逝，你必须马上做决定，要为基督做出决定，从他的灵而生。那我们发现那这个富足的人那么做是因为他爱世界，他爱他跟他的组织团契胜于爱他跟主耶稣的团契。那今早他们许多人说，哦，如果我做一件那样的事就会被当作是五旬节拜信徒中的一个，就会被当作是个圣滚轮。那么你的财宝究竟在哪儿呢？在你的教会里吗？在你的生意上吗？还是在天上呢？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所以你今早为什么不做一项生命的投资呢？总有一天你的生意会化为灰烬的。那我不认识那位预言了海啸的弟兄啊，或是那些的弟兄们，那可能会是那样的。但我在讲一件事，我知道这个圣经说地球要被焚烧，芝加哥总有一天会有火临到的。那神这位公义的神不可能让芝加哥逃脱神的愤怒。那正如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杰克摩尔弟兄，他说如果神容许这个世代的人因弃绝福音行他们所行的，生活在各种的罪恶之中，如道德败坏等等，却放他们过去，他就有义务叫索罗玛和俄摩拉兴起来为焚烧他们而道歉。所以他们拒绝了，他们避开了，他们曾面对基督，基督的运行从来没有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事，那是谦卑的。他在世的时候，在他事工的日子，或许在巴勒斯坦三分之一犹太人直到他离开都对此一无所知。瞧，那他们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那让我们今天早上想一想，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作为商人我们有机会在耶稣基督里投资，放弃一切珍视的世界之物，以便能找到天上的宝藏。那正如耶稣对他说的，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不是背起你的声望。在那里每个人都说肯定的，不是进来吧，难道你来这真是件大事儿？哦，这位执事，你会发现瞧，这是个十字架，人们可能称你是疯了，是异端，那你却可以像保罗一样做见证，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的道敬拜我们祖宗的神。那有那些人摆在我们面前，那他们曾必须做出决定。那记住，圣徒保罗和这个年轻富足的官长截然相反。那保罗也曾是一个有伟大机会摆在他面前的人，他被赐予了这个机会，而他接受了。那你可以看看他们的结局，把自己放进去，你的结局就会是什么了。那你可以把它奠基在道上，不可改变或者说是不能改变的神的道上，也就是神的应许。那神不能做一件事然后转过身来又做了另外的事，说他第一次做错了。神不能改变，他是神，神就是道。那这道被完全证实了是神的儿子，那年轻人在耶稣里面看到了其他人没有的东西，但代价太大了。今天对劳力加教会来说代价也是太大了，但记住他们从会堂出去了，因为那他们把耶稣赶出了会堂，因为他们的会堂里没有空余的地方给他了。今天他们正在把基督赶出组织，基督真正活着的彰显是完全被证实的，被印证了的神的道，没有人能站起来反对他。他证明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生命正活在他的百姓里，行他所行的同样的事，他会被人称之为算命的魔鬼以及别的东西，但记住道仍然是一样的，说一句话干犯他就不得赦免，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这是在最后的教会时代，不可能在别的时代，必须是在这个时代。那要是我们有时间就好了，每个时间片段那都可以放在这里并证实这个神的道正在应验，给被招出来的教会最后的话语， 那亚伯拉罕，那还有索多玛，那就是预表。那记住，耶稣如此明确地阐述了索多玛。瞧，他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那看看现在的格培里，那那些的天使信使，那下到索多玛呼召一群人出来，要看看他们能否找到40个义人。神甚至愿意让步到10个人，然而他们连10个都找不到。就了不起的布道家葛佩里，那还有你们卫理公会的杰克舒勒，还有你们五旬节派的奥罗罗伯茨，去了那外面的巴比伦，就是这些合作的组织当中。但记住，亚伯拉罕并不代表任何的组织，他并不是一座城，他正在仰望一个国度，有一群人跟他在一起。那三个人中有一位留在了后面，向亚伯拉罕显明了一个迹象，表明了他是谁。他背对着帐篷就知道萨拉在帐篷里说了什么，一个辨别的灵。耶稣明明地说，那记住，在索多玛被焚烧之前再没有迹象了。教会最后要看见的就是基督在这火降下来之前，以他的大能丰丰富富的显在他的教会中。那记住，罗德的时候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那不是从前挪亚的日子，那那时洪水来了。但基督描述了将会有什么样的事工出现在罗德的日子里。那我们看到圣灵以同样的方式在他的教会中运行，我们在老底家的情形中发现了这点，就像当时一样。现在那让我们在这里搞清楚，那为什么这人不愿投资在这保单上，那成为投保人，因为另外一边有太多的东西是他不想放弃的。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那教皇当权者或其他任何人，没有一个人能起来否认耶稣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到多远，往普天下去给凡受造的。那他们不能说耶稣没说过，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就是宇宙世界的秩序那不再看见我，那他们认为那秩序教会秩序世界的秩序属于世界，神的国绝不属于这世界。无论你能兴起多少有知识的人，我不是在谴责那些的人，而是竭力要指给你看撒旦所行的一个把戏。那他们不能，那我不管多大的你们五旬节派，你们一神论的想要所有的三神论者跟你们联合，你们三神论的想要所有的一神论和神的会等等跟你们30多个的组织联合成为一，你们卫理公会的和浸信会的等等也是一样。这个基督教协进会正在本周聚会，那讨论那些的问题，他们都想联合在一个里面。那他们会这么做的？圣经说他们会的，给兽立一个像。你明白这背景来自何处吗？兽是一种能力，那必将是一个的能力，但它是错误的能力。耶稣说他的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若是的话，那他的国他的代表就必为之征战了。但他说我的国是属上头的。神的国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组织，它是神的能力，是圣灵在人的生命当中。那现在要快点了，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我已经留你们很久了。那但我能再讲几分钟吗？那我们要快点了。那我想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让我们来调查几个永生投保人，那他们在永生上做了这项投资，是神之道保单的投保人。那记住，这个是神在文字的形式中，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说过了吗？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是这么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起初有道，道就是神，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就是我刚告诉你们的，他仍然跟昨日是一样的，是过去的道，现在的道，以及将来的道，他是圣经中的一切。如果你读圣经却没有看到耶稣，那你最好回过头去再读读那些经文，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旧约是预表，新约是应验。那耶稣在历史中，他在从前，在起初预言， 它是旧约的预言，它是过去的历史，它是诗篇，它是主耶稣，它是圣经中那将要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圣经。圣经被称为神的道，那神必须借着某个标准审判世界。如果他把你放在这里要审判你，那么必须得有某个标准。你说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概念。那这里的小女士，那是天主教徒，那我的背景也是天主教徒，那就明白了，我是个爱尔兰人。那注意，那天主教会说是他们的教会，那可是有很多不同的天主教会，是哪间天主教会呢？那如果是罗马教会，那希腊东正教就失丧了；如果是希腊东正教，罗马教会就失丧了；那如果是路德派，那卫理公会就失丧了；如果是卫理公会浸信会就失丧了；如果是五旬节派，其他的教派就都失丧了；如果是长老会，五旬节派就失丧了。那瞧，这太让人困惑了，你无法明白哪个是正确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他是道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来除非借着那道。那不是通过你的教会，你的信条，不是通过你的祷告，你必须借着耶稣而来。他是神，他是道，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那如果蜡烛放在这里没有点着，你把它点着了，它就发出光来，那它会来照射什么？跟它起初点着时照射的是同样的光。当福音彰显出来时，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吗？那让我们调查几个投保人，那找出在他们当时伟大知识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那讲十或十五分钟，那我们就结束。挪亚在神的应许神的道上做了一个投资。那记住，挪亚投资在神的道上了。那然而记住，人一旦做了投资，撒旦就会去从你手里拿走保单。那如果他可以的话，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肉体的生命，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不只是部分的道，那这里的那里的乃是靠一切的话。人要靠一切的生命的粮活着。那神的道是什么？是生命、灵和生命。那当它彰显出来时，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们发现，那挪亚做投资的时候受了试验。那我的弟兄，你也会的。如果没有出现试炼的时刻，那么你还没有投资呢，因为你的敌人站在那里，枪械已经上膛，弓弦已经拉满，他就准备要发射他所能投放的一切的毒箭，一切的异端，一切小的想法，一切像哥利亚那样的知识巨人，他会打发他们去的。那些人看上去也比你所交往的弟兄，那些没有学问的弟兄高大的多，他会打发这样的属灵知识巨人，大的学校把整件东西都给你解释没了。但如果你已经做了投资，让你的保单盖了印，被圣灵封上了印记，那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把它擦掉。没有人有权利传讲福音，除非他曾秘密的在偏僻的沙漠背后与神单独的站立过。那时世上就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能把它给你解释没了。没错，你到过了那里，你知道有事情发生了，不管他们如何的解释，但等一下有事发生了，你知道的发生了，你亲眼看见过了，你跟他交谈过的回话了，他把你印进了在里面，你成了他的一部分，你就从这名知识巨人身边走开了。今天我们在世上也得到了许多知识的巨人，也是一些危险的人，受过良好的神学训练。从神学上来说，他们受过训练，能使用知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大卫，只要主神与你同在，你就别怕。注意，撒旦在挪亚的投资上试验他。那他试验挪亚，想让他怀疑。科学家起来告诉他说，天下没有雨，在挪亚的日子里有讥诮的人。那如果在那些日子灭亡之前有讥诮的人，那取笑人在心里所做的相信神话语的投资，那今天也有讥诮的人 来反对这道，因为这道看起来不合情理。但你瞧，你并不应该使用自己的感觉啊！你说我想过了，我认为我，你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想法。圣经说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基督总是做父喜悦的事，因为他是道。行，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必须单单相信主所说的话。我不，你说可是无法解释，也当然不能。如果你能解释，你就能够解释神了。你并不是借着知识的概念认识神的，你是凭着信心认识神的，这是你相信神的唯一的方式。但是无法解释，没有人能，那不是你要做的，不是的，没有人能够解释神。神不是通过解释能搞清楚的，你必须相信他，不然就不是信心了。你必须相信。那现在注意，那接着挪亚的伟大投资得到了回报。当他忍受逼迫，当他忍受讥诮，抵抗那个时代的一切世界的政策，那和所有信仰上似乎与他背道而驰的东西时，那借着拯救他的性命，那投资得了回报。他相信了，他的投资得到了回报。那商人们，那让我那再说一件事。那有一天，丹伊里做了一个投资，他被带入了一个世界，那世界不像他所习惯的世界，他被带到了一群不与他相信同样事情的人中间。但他做了一个投资，那看看他所做的，他立定心智不会妥协，绝不玷污那个投资。瞧，他要对神做投资，他立定心智，即使要夺去他的生命，他也绝不会因不信而玷污的。但你做投资时不要不信，那持守住。那如果你没准备好相信，那就不要做投资。但当你准备好时，就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说哦，这个就是那个，还有那个，你最好留意。如果他不在这道中，就别理他。这道是基本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随私意接受。他就是那样写下来的。如果神要借着圣经审判教会，那么这本圣经神已经看过了，他保守了他，他是照着本该写下的样式写成的，不可随私意解释。那为了公会按一种的方式解释，进行会按另一种的方式解释等等。然而到了摊牌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是对的，是人的思想把他们带偏了。那每当神兴起一个伟大的创始人，像路德、韦斯里、约翰、史密斯、加尔文、诺克斯、那芬尼、穆迪等等，他们死了之后，紧接着人们就组织了起来，找到一群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把自己的解释加在他的上面，成立了一个组织。那么立刻就死在了那里。历史上从未有一处地方说哪个组织起来的教会以后还活着的。他们在教会中哪里还有那样的大复兴呢？当他们组织起来时，教会就死了。从罗马天主教会，第一间罗马天主教会，在成为罗马教会之前，是五旬节时兴起的普世教会。那将近300年后，在罗马的尼西亚，他从使徒普世教会变成了罗马天主教会，注入了人的想法，把罗马异教迷信注入到了经文里。那从那开始，他就没有做过任何的事了，只是躺在那里死了，只有会员。那接着改教者出现了，那出来了路德，路德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出现了，传讲称义。那借着神的恩典，道教导了这点。天主教会说，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神在他的教会里，而圣经。那不久前我跟一个神父会面，那他说，伯纳先生，你试图讲论圣经，这是教会，神在他的教会里。我说，你指给我看他在哪里。圣经说神在道里，他是道。那如果道在你里面，他就会再次产生出神。主说道是种子，种子被各从其类，他被产生出一个敬虔的生命，一个完全委身于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注意，丹尼里他对神做了投资后，投资就得到了回报，拯救了他的性命，脱离狮子坑。那有一天，希伯来少年们做了投资，那法令颁布了出来，说他们都得加入这个团体，以别的方式敬拜，有别于神告诉他们的正确方式，他们就对神做了投资。即使他们把我们扔进火窑，我们也不会那么做，我们必持守这道。这便救了他们的生命，是一个国家都归信，只要因为他们愿意持守他们的投资。是的，先生。那彼得一名渔夫，他是个商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生意，他卖鱼。那在那时候是很了不起的，生活在湖边，就像生活在芝加哥这样的一个的地方。那他是一名商业的渔夫，但是那他是有点故事的人，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他父亲是个老法利赛人。那但是有一天， 我读过一个故事，那虽然他可能不可信，那或许他不可信啊，但我现在认为他可以经受得住检验。那但你知道儿子，那弥赛亚还没有来，他可能会在你的日子到来，只要记住作为你的父亲。那我想这么说，将有许多的迷信兴起，那许多的假先知出来，那正如耶稣论到这个日子所说的，但凭着他们的果子，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瞧，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说将有许多这样的东西，那那时已经有了。但他说现在我要你知道，可能会有了不起的聪明的教师兴起。那当时有一个自称是基督的领着四百人出来，在旷野里灭亡了，因为他违背了神的话。那他说但我要你记住，这位弥赛亚他身上会有个身份标签，他将是一位先知。我们是希伯来人，那主神也就告诉我们说，那我们那都会给我们差遣一位先知，因为主的道是临到先知。没错。那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说话，他所说的若成就，那就要听他的，但如果不成就就不要听他的，不要怕那人。但若是他所说的成就了，那就要怕他，听他所说的。而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那这弥赛亚将是一位先知，要记住，不是一位教育家，不是祭司，不是神职人员，而是一位先知。那西门正坐在那块木头上，那或许那天安德烈带他去了海边，那耶稣在那里，那他们整夜的劳力，那网里什么也没有，坐在那儿。那耶稣向彼得借了船，那后来他用完了船，那西门可能听了他的讲道，那或许在中间就把手指塞进了耳朵里，那坐在这块木头上又拥挤。耶稣的船在水上飘来飘去，那接着我们发现在那艘船上，耶稣必定示意了西门把船靠岸。那耶稣下了船，那说我知道你们整夜劳力一无所获，那现在这边有鱼了，那把网撒下去，有一整网的鱼在等着呢。那仍然只是一句话，但当西门把网撒了下去开始拉网时，那就有了鱼。这就表示那是他父亲对他讲过的弥赛亚，一位先知。那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说不要怕西门，现在你已经看见真理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彼得就准备撇下他的渔网，他的生意了，他对耶稣基督做了彻底的投资，因为他明白那就是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他所说的道彰显了出来，那就是弥赛亚。他知道那正是道所说的，他的老法利赛父亲告诉了他，弥赛亚将是道的化身，他将是一位使弥赛亚的应许成就的先知。就是这样，所以彼得看见了道的身份被印证后，他就做了投资。那拿蛋液他做了一个投资，这是我昨晚所说的，井边的妇人也做了投资，尼哥底母一个了不起的神学家，让我们这么说吧，他就类似于今早传讲的这个人，那是个了不起的学者，那他来做了一个投资。那我要你们注意这个了不起的尼哥底母所做的表达，那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不是个一夜暴富的人，他是个神学家。那注意他说的话，毫无疑问犹太议会那个大的机构，他们讨论了这人的事工，那即使他被称为加利利的先知，对他的事工还是做了彻底的调查。那注意那个承认，那希望这个没有从你头顶上越过去。那注意那尼哥底母对耶稣所说的，他说拉比，我们就是法利赛人，我们知道，那我们不能够承认，那我们不能让人知道，因为那样我们会失去地位的，那我们就会失去在生计上的投资，那我们就会失去百姓当中的地位，我们就会成为被抛弃的人，那就像那些加利利人或渔夫一样，我们就会被当作是非常糟糕的知识分子，那或许那被当作是紧张不安 啊，歇斯底里的人，那不是一个能够做出好决定的对象。那因此如果我们做这决定，教会就不会再使用我们了。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事儿，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里瞧尼哥底母，那我们许多人议论尼哥底母，那他们说他在夜里过来，他是来做投资的，发现这间银行一天24小时都开放。那即使是在夜里，那银行也开放，今早他在芝加哥这里也开放，他一直都开着，只要你准备好做投资。那他发现门开着，一颗欢迎的心在接待他，带他到房顶上，他们坐在月光下。那时尼哥底母就要做投资了，他先做了承认，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事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知道这点。那他说我们，意思是议会，那个议会组织，那他们有一个联合会，那就像我们想在我们的教会建立教会联盟一样，那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那他说我们明白这点，但其他人并不想。那就像这个富足人，他们想持守住属世的财富。我的商人朋友们，男商人女商人们，今早你能否付得起来计算一下代价，接受圣灵的起会这么损害你吗？他这么有损于你的生意吗？你是宁愿让地上的生意受损，或者让你在教会中的地位改变，还是宁愿拥有永生？取决你想持有什么样的保单。那记住，尼哥底母是个了不起的人，他面临着许多人的反对，但他接受了这个保单。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我们发现这些投保人，那我等一下就结束。那这些投保人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所有做出投资的人，那你知道如果你持有一份保单，他会以红利为回报的。那许多时候你可以从保单上领取红利。那他们已经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了他做个人的救主，而他们明白保单上已经有红利准备回报了。因为耶稣告诉他们的是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看来我要将应许的红利，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约珥书2章28节以及许多的经文都应许了这点。那我相信是在以赛亚书28章19节，那里说命上加命，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善美的要持守，因为我要借着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约珥在约珥书2章28节说，在末后的日子，那神说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要做异梦。那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这些人借着经文明白，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生命保单，就能够获取红利。那商人们，你可能属于某个组织，但是这里有红利。你可能已经接受了基督，你可能已经按照基督徒的方式受洗，那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可能已经做了这一切，但是这项投资有红利。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正如我刚才说的，他们上去领取红利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开始等候主。他们并不只是等候了两三天，那或许有人站起来，那就说马太起来说话了，那他曾是政府的税吏，那他可能是个非常有知识的人，那他可能站起来说等一下，为什么还要再等呢？主告诉我们上来这里，我们来了，现在我们在这等了八天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开始从事我们的事工，继续前进了。但那并不是道所说的，我要借着结巴的嘴唇和另一种的语言对着百姓说话，我要浇灌我的灵下来，我要显明神迹奇事，他们等候着正确的印证，来证明他们的保单是好的。那不久前我跟一位优秀的信息会弟兄交谈，不想叫出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很出名的人，那是来自一个大教会的好人。那他来见我，他说 Billy， 你为什么跟那种东西混在一块呢？我说什么东西？我跟基督混在一起，那是我的生命。那他说你以前是进信会的，你知道，那你教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我说那是真的。他说那神还能 那除了信神，亚伯拉罕还能做什么呢？我说，那么你信吗？他说，是的，我信神。那我说，那么你认为，那我知道浸信会的教义，你相信你领受了圣灵吗？他说，当然了，当我相信的时候我就领受了，因为那就是我相信的原因。我说，那个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所说的何等的矛盾。那里说保罗发现了一些浸信会的信徒，那是由施浸的约翰带领悔改相信基督的。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领取了红利没有？不是你信的时候，是你们信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未曾知道有圣灵赐下来。他说，那你们是怎么受的洗？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这应该解决了。他说，不行，现在不行，约翰行的只是悔改的洗，不能使罪得赦，那时祭物还没有被献上。他们听见了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了。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领取了红利，像起初一样。那人说，但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人还能多做什么呢？我说的确实相信了神，但神借着赐下割礼来印证了那个。现在你说你是个信徒，神并没有确认你的信心，直到他用圣灵的血给他封上的印记，那就认可了你是个预定的种子。那对一个浸信会信徒来说是句好话，它是真实的，那当然是真的。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传神的道是我们的责任，特别说了出来，有的落在了路旁，有些碰到了那边的种子，马上就带来了生命，那他们立刻就明白了。那于是你发现他们去领取红利了。那是的，年轻富足的保罗借着同样的灵看到了这个印证。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改变了他。那为什么？他看见了那个火柱，知道那是同样的耶稣，他知道了那是神之后，就大喊出来，耶稣就是神。作为一个神学家，那当保罗能看见，保罗有过很大的抱负，他是个神学家，受教育加买列这位了不起的教师，他有野心在某一天要成为祭司，或许是个大祭司，那他是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学者、伟人，绝对是的。但是当那这些异端人士跳上跳下到处奔跑，那举止失常，那他以为他们是一群的异教徒呢。但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就像我说的，那他也曾很富足，是很优秀的人。那一个年轻人在下去的路上，他所受的教育能得到的潜能都摆在了他的面前，就是那些的机会。留意这个富足的商人和那个富足的商人之间的差别，那一个接受了，一个拒绝了。那注意，接着保罗突然被一道光击倒，一个火柱站立在那里，他认得那个火柱，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耶稣。当他得到的启示，即神和基督并不是不同的两位，而是同一位。那时他就准备好做投资了。我想知道今天我们能不能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明白了，带领我经过，带领我的族人经过旷野的那位神，他就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耶稣。从我是，他过去是我是，那我是永远的，是永恒的，不是我过去是，我将来是，而是我是现在是，所有的时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接着保罗就大喊，主啊，我要做一个投资，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求我做什么？主，我必须做什么。哦吼，我能做什么呢？他就下到阿拉伯去待了三年半，拿起圣经要搞清楚这是否是同样的一位神。后来他回来了，他为之所受训练的一切，所有的宗派，他受过的教育，所得到的一切的潜能都离开了他。他在哥林多前书说，我到你们那里去，从来没有用人的智慧而来的知识言语，否则你们就会把你们的想法建立在我作为有知识的大人物的之上。但我到你们那里，乃是用圣灵的大能彰显和明证。那岂不是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的同样的东西吗？你往普天下去传着福音，指的是去证明出这大能。因为单单传着道带不来大能，你必须接受，然后他必须证明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因为他是道。我们发现保罗，那接着他以伟大的永生回报了保罗，何等轻率的决定。那我要结束了，愿神帮助我。 你们是这么好的一群会众，我知道我耗尽了你们的耐心，那请原谅。但是那想要我不够格站在这里像这样讲话，那我更多的，那我不能将自己抬举到这个的地步，把自己当做一个教师，那我不能那么做，那因为没有知识和聪明，但我有个与之道完全一致的启示，道活出并行出道说他要做的事。瞧，那使徒们也不能，只有保罗，他说要做投资就必须忘掉他所知道的那些的东西。瞧，那你可能必须忘记我是某某某，我属于这个，我妈妈属于，那如果你想做投资，可能必须得忘掉那个，那就太轻率了，不是吗？你可不想像这个年轻的商人那样，那人转身离开这样的投资时，他就做了很轻率的事情。我并不是要求你投入你的钱，你怎么处理钱财取决于你，或给某个宣教协会或别的什么，用来拆派宣教士，我不知道这些神秘看过这种事。我在跟你们谈生命的保单。他说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人们想怎么称呼你任凭他们，但你来跟从我。那他非常不愿意这么做，他做了一件非常轻率的事，就像今天老底亚时代的人对这份保单所做的一样，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想，那就像这个富足的年轻人。那我们再追踪他几分钟，那让我们这么做就一会儿，那注意看，那不就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年轻富足的官长，让我们观看他的结局，然后我们就结束。那看看他，我们跟着他，他是个商人，那他的生意很兴旺。那所以商人们，那记住，繁荣并不总代表你是个基督徒。那魔鬼，那你知道，我相信有一次大卫说，我看见恶人好像一棵青翠的月桂树生发，但神说你曾观看过他的结局吗？那就是区别看路的尽头。那恩巴克斯特，我的一位同事，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你们许多人认识恩，一个非常优秀能干的加拿大的传道人。有一天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巴兰弟兄，我们骑自行车，那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我可以骑车去市区给我妈妈买一袋的杂货，根本都不用扶自行车的车把。有一家叫世文的公司放出话，那说如果哪个孩子能在一英尺宽悬空两尺高的木板上骑30码，那就奖励给他一辆自行车。那他说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能做到的，他说那里有个挺娘娘腔的男孩，我们甚至都不跟他交往，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懂得很多似的，那所以我们觉得自己比他高级，那他有资格也想参加比赛。那你知道吗，除了他，我们每个人都从那块木板上掉了下来，只有他一直骑到了终点。那他下车鞠躬，拿起他的身份牌自行车就骑走了。那我们这些男孩在街角遇见他，我们说约翰，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瞧伙计们，我要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我观察了你们中国人是怎么做的。他说我采用了另一条路，他说你们骑上去，他们给你推了一下，你们是更好的骑手，你们每个人都比我骑得更好，你们知道这点，因为我手不握车把就无法骑车，我要是不握住十字架也不能。瞧，这道必须成为我的生命，那正是你们需要的，我没有这车把手的引导就不能够传讲，这圣灵运行在我身上并指引我。他说我不能，我不是你们这些人那样的骑手，但是我看到你们在哪里犯的错，你们像这样往下看试图保持平衡，那就使你们紧张，结果就掉了下来。他说我骑上车时他们推我，我只注视路的终点，抓稳了。所以商人们，那不要看地上你的生意明天可能失败，某一天他可能会失败，但要看着路的终点，你的保单会在那里回报你。这个年轻人财富加增了，但我们发现那最后他回报的日子到了，他的财富大增以至于他发现得盖新的谷仓了。哦，他的生意不停的增长，他继续做一个教会的会员。你说是吗？是的弟兄，没错，他继续做一个教会的会员，他是那么成功，直到一天晚上有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你知道我们不用非得在钱财上贫穷，但我们必须在灵里贫穷。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说，那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不是组织。那灵里贫穷的人躺在他的门口， 他给了他一些碎渣，换句话说，那当他们经过时，他可能放了一些东西在募捐箱或什么里边，或者他可能说，你知道他们是好人，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我还会去参加一下他们的早餐会，你可能会提供一些碎渣，也许是那样的。哦，我妻子属于那里，但我看到吗，更珍惜我在生意伙伴中的地位，看到了吗？那他把碎渣扫掉了，那拉斯路这邻里贫穷的躺在那里，甚至没有足够的药物照顾自己，狗来舔他的窗。但有一天晚上，他们俩都死了。那他们死的时候，圣经说，邻里贫穷的人被抬棺的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这人投资了，投资在了永生上，他没有为在世所拥有的东西而活。那至于声望，他一点也没有，他是门口的乞丐，他一无所有，他没有钱，一无所有，没有朋友。然而他是个信徒，他做了投资，他死在街上，狗舔他的窗，圣经说天使把他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那同一个晚上，那个富足的现在是老官长了，他的生活上大大的兴旺，后来他也死了，那他的红利也回报了。不知是传道人走过来，或许穿着带翻领的衣服，那可能穿着他的神父的衣服，那人们降了半旗，那鲜花多了，整个殿堂都摆不了，那他们大办特办做各种的仪式，那或许银行协会的主席以及所有人都来为了抬棺材，那或许这位有知识的传道人站起来，那他说，好，我们宝贵的弟兄，他多少次给寡妇开支票，他多少次把钱捐给我们的大组织赞助我们的节目。那或许另一位商人那站起来讲了话，他得到了他的赏赐，没错，他的投资像那样回报了他。但是从世人来看，那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因为他弃绝了耶稣提供给他的投资，那圣经说他在阴间举目，他看见用别的方法做投资的人安稳地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了安慰，四处走动着。那于是他哭了。那注意，那你说他是基督徒吗？是的。他说，我父亚伯拉罕，一个犹太人。是的。求你打发邻里贫穷做了投资的拉撒路来，我拒绝了，但求你打发拉撒路带点水来，这些火焰使我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我儿，你曾经有过机会。他有过，耶稣提供了机会，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在上面做投资，并背起你的十字架，但代价太大了。亚伯拉罕说，现在他得了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如此，在你和他之间有深渊限定，没有人曾经越过，将来也没有。这就把炼狱等各种的教义打得粉碎了。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先生，我宝贵又任性，从基督那里堕落的弟兄，不要等得太久了，不要等太久才做这项投资。有一天他可能曾打算这么做，但正如南方的谚语所说的，阴间本身就是用良好的意图铺就的。瞧，这意图并没有做成的，如瓶子上的药方，那如果你想要结果就得吃药，要做你的投资，用主的血在你的心上签上名字。瞧，那注意，那看看他，他在阴间举目，他得到了回报。那然后你注意，他说，我父亚伯拉罕，你若不能做这事，那么不要让我的同事，我地上一切产业的继承人，我所做的投资，那告诉他们不要犯我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今早我的犹太朋友，我外邦朋友，那有可能是你吗？不要像那人那么轻率。他说，打发拉撒路回去，把这个信息带给他们。哦，那时他想做一名传道人了，他想接受了，但太迟了，现在做不了了。在他的时候他有机会，但他没有做投资。亚伯拉罕说，他们有先知，他们有神的话所说的，还有律法， 他说是的，但若有人从死里复活，并且呢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们就会相信的。亚伯拉罕说，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不会信的。那自那一幕之后，2000年过去了，1963年的今早，有一位就在我们中间证明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里面的生命就在他的教会里行同样的事，应验他的道。我的弟兄姐妹，今早当我们低头时，你愿意做这个投资，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吗？庄严的，绝不要让这些话成为枉然。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我并不是说你可能会尖叫叫喊说方言，我指的是真正的重生，真正深深的认罪，是你从来不曾，那你依然固守你的组织，即使你知道他们违背的道，但是为了自私的想法，为了骄傲，为了你在大教会里边的声望，你不想跟街角的小宣教团有任何的关系。你瞧，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哦，商人们，今早作为一名耶稣基督的代理人，我把一份永生，一份永生的保单，就是我们主基督，我至高的老板提供给你们的，因为我已经向着世上的事死了，我要单单为他而活。不要使用我们的头脑，只要接受他的思想。我们是囚徒，就像保罗，就像摩西，不管别人说什么，你是那道的一名囚徒，被圣灵带领。他禁止我们去某些地方，他禁止你来这儿，他打发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让你离开你愿意去的地方。你想要一份保单吗？你想要做一个投资吗？那这里没有地方像北的公会信徒和大多数五旬节派信徒所说的祭坛呼召，但你所做的地方就是一个祭坛。圣经说，凡信的人就都受了洗。如果你想做一个承认，知道你错了，你想要一份保单，渴望，我希望你们不会认为我，我希望当我说保单时，那听起来不是亵渎，我只是按照我的题目来做这个陈述。你想要有你想要有永生，你想把生命投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如果你愿意，那慎重的考虑一下，那按照科学，那地心引力会使你的手下垂，但你里面有一个能藐视引力的生命，使你能举起手。那今早如果你里面的生命告诉你，像那个年轻富有的官长，即使我曾经是个好男人好女人，但我没有那个保单，那我肯定这点，那但我想要他，那对在场的造物主说话，他知道人心，你知道他此时能说出你的名字，他正在对你做这事儿。那么你就说，主啊，因为今早你正在赐给我这机会，我就向你举手。主啊，求你怜悯，今早我不愿作为一个又空又干的法利赛人离开这个大厅，我接受你的保单，我接受你的生命进入我里面，我要放弃我的生命，我要成为你话语的囚犯。布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举起手向神表明，向你布兰弟兄，而是向在场的神表明，我想要这个投资。当每个人都低头，每个眼睛都闭上时，你们现在是否愿意举手？神祝福你们大家。那不管你们是，那我看见传道人了，没错，叫诚实。那传道人也不例外。老实说，那他们是牧人，他们应该带好头。好的，那在我开始祷告前还有人吗？是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在楼上的，神祝福你。是的，他看见你们各处的时候了，要诚实。那当把手放下时，你们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当我祷告，祈求这位彰显在肉身中的伟大的神重新以圣灵的形式赐给我们时，愿他去到你的心里，永远的解决那问题，在你的生命册上写下赦免， 把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赐给你永生和复活的保障，因为基督要在你里面复活。这个星期你一直看见在聚会中运行的那位，那带来了证明了叫神复活医治病人，知道人心的秘密，所预言的一切都完全成就了，年复一年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他是道，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就是他不会失败的原因。这是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天父啊，晚上的时候到了，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你就是来自伊甸园的生命树，我们知道撒拉佛拿着一把火的剑火焰来把守那生命树，因为若神摸了那树并吃了它的果子，他就要永远活着。你那时把守着那棵树，但来自那把剑的同样的火，神的道正在将人们赶回到那棵树，那棵生命树如此完美的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里，在牛羊躺卧的马棚里，小耶和华以婴孩的样式在哭。哦，这应当是每个男人女人内心激动的事情。那后来耶和华在十字架上受死，为全体世人的罪受折磨，他本不必这么做，但他却这么做了。他的恩典，他的爱驱使着他这么做，神如此有爱，他的爱驱使着他这么做，因为人类必须展示出他作为救主的属性，人必须失丧，而当时并没有东西失丧，神造的都是完美的，但撒旦被带进来了，扭曲了神完美的创造，就在神赐的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那么神就必须要救赎人类，他这么做了。永恒的神呢，求你在怜悯中进来，向这里的每一颗心说话。今天当这些手举起时，或许在我问的时候，有些人还没有真实的感觉，但是现在有了。神呢，愿他们用自己生命的血签上名，从今以后他们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投资在耶稣基督和他的道上。那棵伟大的树，那棵伟大的生命树，当他来到地上时，他们用一根罗马的枪把他刺倒了，把他挂在罗马的树上，一棵残忍被咒诅的树，但在那里他救赎了一棵新富树。新富树就是一棵像他一样的树，来自伊甸园的夏娃树，起初堕落的树，夏娃亚当跟他一起走了出去，现在的亚当，第二位亚当来了，知道他是睁着眼睛来的，要来接受他的夏娃。那正如先知大卫所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主啊，求你应允，让这生命之水在末日浇灌这棵新富树，在那里所有的宗派的枝子都被这位果农修剪了。现在神的灵正在树顶上焕发新生，那是从树心来的，就是这道。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多结果子，即使他们的状况就像拉撒路一样，即使他们在地上不得不那样承受痛苦，也知道我们的财宝在天上并不是在地上。主啊，求你祝福这些男商人女商人们，那所有关心的人，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你，为进一步传扬这个信息。主啊，你应许了，你必应允，作为你的仆人我把他们交托给你，你说我不是我父系的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主啊，他们举起了手，现在我把他们奉献给你，作为你的今早信息的爱的礼物。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直到那日，你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愿他们领受生命的胚芽，只有受了孕的种子才能长出来，那唯有这道。每个人的话都是失败的，他会死，他没有受孕，但你说我的话就是圣经，却永不落空，这是生命。今早求你应允，在基督里的生命借着道成长，愿他们领受。作为你的仆人，我把我的祷告交托给你，愿蒙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愿主耶稣基督祝福你们。那非常抱歉把你们留在这里到这么晚，那原谅我。那对每个举了手的人，你们愿意向我承诺你们会去某个充满神的灵的基督徒的好的教会吗？那并且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如果你从未受洗的话，那我的弟兄要为耶稣基督尽你的本分，直到我们今晚再相会。愿神祝福你们。现在把聚会交给卡尔逊弟兄。